川普总统继续批评北约成员国未能负担足够的军费支出，提议要增加军费。此外，川普总统还批评德国向俄罗斯购买能源。我们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是在北约峰会上呢会见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伯格，那么他们在北约峰会上早上见了面，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在下午的时候呢3:15的时候跟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见面，那么在下午4:00的时候跟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见了面。那么在这个早上跟北约秘书长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则是批评了这个北约盟国没有负担足够的军费，并且呢也批评了欧洲各国向俄罗斯购买能源的决定，他甚至还点出了德国。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想这是很令人难过的，就是德国跟俄罗斯达成巨额的石油跟天然气交易，你应该是要对俄罗斯有所戒备的，而德国每年却给俄罗斯几十亿美元，所以我们在保护德国，我们在保护法国，我们保护这所有的国家。然后好多国家去跟俄罗斯做油管的交易，每年给俄罗斯国库贡献几十亿美元。
是的，那我们川普总统呢他在说话的时候同时也这个批评德国，说因为德国向这个俄罗斯购买了石油跟天然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会变成德国的70%的能源供应要依赖俄罗斯，因此呢德国会成为俄罗斯的俘虏。不过呢这个德国的媒体则是指出呢目前的情况是德国大概也只有补到10%的能源是向俄罗斯购买的，那至于未来是否可能会像川普总统所说的有70%能源供应从俄罗斯而来，那目前是不得而知。那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德国之前这个输油管的这个方案呢，其实不只是川普总统在批评，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呢，也曾经警告过德国说，向俄罗斯购买石油或天然气这样子一个举措，是有可能会造成安全上的顾虑的。那么之前呢，副总统拜登也曾经在北约上警告过德国。那么此外呢，这个川普总统继续的批评了这个德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看一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的报道。
看起来川普总统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早餐时似乎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川普特别批评德国允许一家俄罗斯能源公司在其水域建造一条价值100亿美元的管道。
我们本来要保护你免受俄罗斯的伤害，但是你怎么能为了能源而付给俄罗斯数十亿美元呢？
德国总理默克尔后来表示，他很清楚在苏联控制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儿时就是这么长大的。但他解释说，和俄罗斯的能源订单并不代表21世纪的德国又回到了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我很高兴今天的德国能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下统一在一起，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有能力制定自己的独立的政策，做出独立的决定。
川普的挑衅性言论被视为对北约集体防卫原则提出质疑，他还要求北约成员国向这个西方重要的军事合作组织提供更多资金。
很多国家都没有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很多国家这么多年来都欠我们很多钱，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因为美国不得不帮他们付钱。
北约秘书长处境尴尬，他试图缓解美国和北约其他28个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我同意我们得让盟国在北约多投资，好消息是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防上投入更多的钱了。
川普在北约峰会结束后将前往英国访问，然后将前往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期待已久的峰会。美国之音赫尔曼北约总部布鲁塞尔报道。
是的，那我们刚才也听到，就是关于说川普总统认为说北约的盟国应该负担更多的经费，那么呢到底是多少经费呢？那么那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随川普总统出访了欧洲，那么随前的记者就问桑德斯说，川普总统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那么希望要增加多少经费，那么桑德斯则是回应，桑德斯说呢，总统在今天北约峰会讲话当中建议各国不只要达到他们所承诺的 GDP 的2%作为防卫经费，更应该增加到4%。 总统在去年北约峰会期间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川普总统希望看到我们的盟友承担更多的经费负担，至少要达到他们所承诺的份额。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其实真正达到北约的2%的经费负担的只有4个国家。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希望能够提到的4%，到底有多少的国家能够有能力或是有意愿来负担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恐怕也是这次北约峰会需要讨论的一个议题。林森，
好，谢谢耀一，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